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啊！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呢，常常是会用丰盛的恩典这样的描述来形容神在基督里成就的救恩，而且我们也会看到这个救恩呢是如此的丰盛，所以圣经它会用不同的方式、用不同的比喻、用不同的角度来向我们展现上帝那个救赎的恩典。比如说上次的讲到的时候，我们就听到耶稣有什么呀？有赦罪的权柄啊！这个赦罪之恩呢？就和这个法庭的背景相关，比如说我们也会看到说神把我们买赎回来啊，耶稣舍命做我们的赎价这样的说法，那这个呢就和市场的这个背景有关，还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天父接纳我们进入他的家中啊，收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那这呢就和家庭的背景有关了。所以圣经当中它其实是用不同的角度来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的救恩呢是何等的丰盛和全备。而每一样他所展示出来的这样的角度呢，都值得我们非常认真的去思考一下。那今天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第九章的经文当中呢，我们就看到一种也很特别的描述救恩的一种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耶稣不仅赦免人的罪，而且呢，呼召罪人来跟从他。今天我们主要就从这个角度来去思想一下，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这个救赎恩典。也要来想一想，我们可以如何的回应他的这个恩典。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经文里面所记载的内容吧。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耶稣对马太的呼召，对吗？那其他福音书里面记载的名字呢，是叫利未，那应该是马太的另外一个名字。耶稣看见这位税吏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我们不知道这个时候马太对耶稣到底有多少了解但是他就立刻跟从了主。那耶稣的这个呼唤呢，就好像带着非常神奇的力量，从某个角度来说，就跟他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一样神奇。因为他对摊子说完之后，摊子就起来回家去了，而他对马太说你跟从我来之后，马太呢也就起来跟从了他。所以他对摊子说的话，让摊子的身体立刻得到了医治，他就改变了一个病人的人生，对吗？其实同样的，耶稣的呼召也改变了马太这个税吏和罪人的人生。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什么？看到一个宴席的场景，对吧？耶稣和他的门徒，还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一同的坐席吃喝。那路加福音就很明确的指出这个屋子是哪呀？这个屋子就是马太的家。那时间呢，很可能是耶稣呼召马太一段时间之后，马太就大摆宴席，邀请他所认识的税吏还有其他的朋友来聚会，同时呢也邀请了耶稣和他的门徒。这也许就像是什么，像是在家里开了一场叫宴席布道会就是马太不仅仅自己愿意跟随耶稣，他也热切地期盼他的那些罪人朋友都能跟随耶稣。不过呢，这样的宴席被法利赛人看见之后呢，却激起了他们强烈的不满法利赛人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言下之意是，你们的先生怎么能跟这样一群声名狼藉的人在一起呢？而且你这样做很可能会破坏饮食方面的礼仪规矩啊。那虽然法利赛人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更像是在指责而不是要真的寻求回答。不过耶稣听见之后呢，还是用三句话回应了法利赛人的问题。第一句话就是一句俗语，也是一个比喻吧，叫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那耶稣就把自己比作成是医生医生当然要到病人中间，他才能够去诊治病人，对吧？同样的，耶稣呢，当然也要到罪人中间才能拯救罪人。那耶稣的第二句回应，他就引用了旧约先知书里面的一句经文，叫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是何西阿书的一个经文，在那里何西阿其实责备的是当时的以色列只注重外表和礼仪的那种宗教状况，就是用外在的仪式来取代内心的真实的爱和怜悯。而耶稣引用这句话呢，他一方面要让法利赛人来思考，他就是耶稣和法利赛人之间有什么不同，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在回应法利赛人的那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法利赛人因为不想违反这个礼仪规矩，就不愿意去接触那些罪人，他们也厌恶那些罪人。而耶稣呢，则是出于爱和怜悯去接近他们。那事实上，这才是神所喜爱的。 而耶稣的第三句回应是什么呢？是一句宣告，这个宣告就是关于他降世为人的使命了。他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这不是说耶稣就偏爱罪人啊，反而对这个义人就置之不顾啊。因为事实上旧约跟新约都见证了说，在世人当中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耶稣基督降世正是为要拯救罪人的。那耶稣为什么要加上我来本不是招义人这句话呢？那这句话加上很可能是为了强调自以为义的人是不会回应他的呼召的。而真正领受耶稣的呼召，愿意跟从耶稣的人，只有那些知道并且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就是那些灵力贫穷饥渴慕义的人。所以偏向意义的这个新普及译本啊，就把耶稣这句宣告就直接翻译成，他说我来不是要召唤自以为义的人，而是要召唤那些自知有罪的人。好，现在我们来把刚才看过的这几节经文哈，再放在一起来看一看，特别是我们把耶稣对马太的呼召，还有耶稣对法利赛人的回应放在一起来看一看。耶稣对马太说，你跟从我来。那耶稣后面也宣告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那我们就会看到说，耶稣他是呼召罪人，然后来跟从他的那样一位救主和生命的主。那这样来说，我们就可以把耶稣呼召罪人跟从他，看作是一种对救恩的描述。而且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描述其实也结合了另外一种背景，就是医生医治病人的背景，就是刚才提到这个比喻。也就是说，罪人跟从耶稣的过程呢，是一个接受教导和塑造的过程，它也是得蒙医治和更新的过程。耶稣呼召罪人跟从他，他就不会让他们停留在罪中，对吗？而是要医治罪人，并且让罪人效法他，活出他自己那样一种圣洁的生命样式。所以下面我们就来思想一下，这个耶稣呼召罪人跟从他这件事情啊，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也来想一想啊，当我们知道耶稣是呼召我们这些罪人来跟从他的时候啊，那我们应该如何面对神，如何面对彼此，然后又如何面对自己呢？首先我们会想到说，耶稣是呼召我们这些罪人跟从他的，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向神长存感恩的心。其实教会传统确认这段经文当中所提到的那个税吏马太啊，正是这卷福音书的作者使徒马太。想想看，当他写作这一段的时候，他会不会回忆起从前他在税官工作的那段岁月？他会想起他被那种贪婪所掌管的一种生活方式吗？他会想起自己心里面被良心责备的时候那种痛苦吗？他会不会假设说，哎呀，要不是耶稣呼召他，他的人生之路又会走向何方呢？我们不知道他的心里面会不会想到这些事情啊，但是我们可以想到的就是，当马太在写作这一段的时候，他心里面肯定充满了非常非常充沛的那种感恩之情。那如果耶稣没有呼召我们跟从他，那我们的人生会是怎么样子的呢？那也许我们也很难做出比较啊，但是我们可以确信保罗有一些话说的是真的。他说我们那样的时候就会随从今世的风俗，就会顺从自己心中的私欲而活，就是我们虽然活着，却是死在了过犯罪恶当中。所以如果耶稣没有呼召我们跟从他，那无论我们可能会有怎么样的丰富曲折的人生经历，无论我们会体会多少爱恨情仇，无论我们在世人眼睛当中是辉煌还是平凡，那我们都会走向人生的终局，并且我们都会进入永远的沉沦，因为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但是如今却不一样了，对吗？耶稣已经呼召我们这些罪人跟从他了，就要以他丰盛的恩典和能力带领我们走完全不一样的人生之路，使我们像光明之子一样的活过今生，哎，而且还有复活的荣耀盼望。耶稣曾经呼召我们来跟从他，耶稣现在仍然不断地引领我们跟从他，耶稣还要带领我们走到底。所以我们要跟那些旧约的诗人一起来歌唱哈，就是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我们也要跟保罗一起感叹说，我如今成了何等样的人，乃是蒙神的恩才成的。耶稣已经呼召我们这些罪人跟从他了，也让我们每一天都行走在他的恩典当中，所以我们常常的要为此而感恩。那第二点，耶稣呼召我们这些罪人跟从他呢，也提醒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心存谦卑。为什么？因为 主呼召我们跟从他，不是说是我们慧眼识英雄来投靠他，是他拣选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他的。保罗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他所召的是罪人，不是义人。他呼召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好行为，不是我们有好品行，不是因为我们是好人，而是出于他的怜悯和恩典。而且，你想想，耶稣呼召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特别之处。那首先，他的呼召不是择优录取啊，不是因为我们考过了某个分数线就选召我们啊。另外，他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特长就破格录取我们。就是耶稣呼召马太，不会是因为说看中他是税吏啊，那个时候的税吏是会书写、会做记录的啊。看中他有这样的能力，然后就呼召他，为什么？好让他以后可以来写一卷叫《马太福音》的这样一卷书。当然不会。不过你看，马太跟从耶稣之后，他的这个才能可能会被恩典更新，可能会在神的国度里面被大大使用。但是，耶稣不是因为他的才能才呼召他的。圣经上说，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就怜悯他们。所以耶稣呼召罪人是出于他的怜悯，耶稣呼召马太也是出于他的怜悯，那耶稣呼召我们其实也是一样，我们都是邻里贫穷一无所有的失丧之人啊。保罗说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如果是领受的，为什么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那耶稣呼召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而是因为出于他的怜悯，他召唤我们，引领我们，让我们走上充满恩典的生命之路，是因为他的怜悯。耶稣来不是呼召义人，乃是呼召罪人。那这要提醒我们在神面前要心存谦卑。第三点，我们要思想一下，耶稣呼召我们这些罪人跟从他，其实也提醒我们应当警醒谨守啊。因为耶稣呼召我们的是呼召我们这些罪人哈，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在跟从他的过程当中，还要处理罪的问题。想一想，当耶稣呼召我们跟从他之前，哈，我们是罪人，对吧？我们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作王掌权的，而当我们归向他、信靠他、跟从他的时候，哎，我们罪的这个刑罚呢，就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赎的那个拯救的大能，就得到赦免了，我们就被称为义了，我们在上帝的眼中被算为是义人，我们也因着跟耶稣基督联合，从他那里领受了一个全新的生命。那这样来说，对于基督徒来说，罪是不是还是困扰我们的问题呢？是不是我们就不用再去考虑罪的事情了呢？当然不是，我们要想到说，我们所领受的这个新生命呢，它是有一个渐渐成长的过程的。我们不是忽然一下成为一个完全的人，而是渐渐的更新改变。这是一个脱下旧人，穿上新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不断的学习脱离罪，学习活出圣洁，要渐渐的长成基督的生命样式。那用这一段经文的比喻来说，这个过程也是我们生命渐渐得到医治的一个治疗的过程，就是从罪中得医治的过程。那从圣经还有我们自己的个人经验里面，我们都可以知道，跟从耶稣的人还是会犯罪，基督徒还是会犯罪得罪神的。我们从前呢，一定是会犯罪的罪人，而将来复活之后呢，我们一定是不会犯罪的荣耀之人，而现在呢，我们可以说是能够胜过罪的蒙恩之人，对吗？从前那些败坏的性情仍然会牵引着我们，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仍然会有强大的影响力，所以保罗才会提醒我们说，不要容罪在你们的身上作王。如果罪没有影响力的话，保罗为什么要如此提醒我们呢？那使徒约翰说的其实更清楚，他说，如果我们说自己没有罪，就怎么样？那就是自欺了。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属灵的现实主义哈，就是我们需要知道自己远远还没有达到完全的这个地步，在今生我们跟从耶稣的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都需要谨慎警醒，都需要去抵挡各样的试探诱惑，也需要时常的来省察自己，并且要靠着主的恩典学习离弃罪。这是第三点。第四点，我们再想一想，如果耶稣是呼召一群罪人来跟从他的话，那我们就需要对彼此有更多的宽容和忍耐。现在你可以看一看你左右，看看你身边的那些弟兄姊妹，看一看他们啊，都很可爱的嘛，是很可爱。不过你需要看到，他们其实也是和你一样性情的人，就是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也依然会有罪的影响存在，他们是和你一起 跟随耶稣的同路人不错，但是同时他们也是会犯罪的蒙恩之人，所以我们需要对彼此有更多的宽容和忍耐，我们远远还没有到完全的程度。我们刚才说需要用属灵的现实主义眼光来看自己啊，同样我们也需要用属灵的现实主义眼光来看教会。那当年跟随耶稣的那12个使徒，他们也有彼此怀怨的时候，对吧？保罗的书信当中，我们看到早期的教会也有很多的妒忌纷争，那些骄傲啊、贪婪呐、自我、自义、任性、冷漠等等等等，都会在教会当中出现。所以奥古斯丁会说，教会不是圣人的陈列馆，教会是罪人的医院。我们需要明白，就是我们跟身边的弟兄姊妹，就是我们的病根是一样的啊，就是有罪的这个性情，但是我们的病症可能各有不同。那耶稣这个属天的大医生呢，就会根据我们个人不同的这个状况症状来安排专属我们的治疗方案。那我们其实都是各自在医疗的在医治的过程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当然是需要彼此相顾，就是在该警戒弟兄姊妹的时候要诚恳的去警戒，该责备弟兄姊妹的时候用爱心去责备，当挽回那些已经犯了罪的弟兄姊妹的时候，要温柔的挽回。我们当然需要这样做。不过，我想保罗说的那句话，我们要凡事包容，凡事忍耐。我觉得这可能更是现在我们需要特别留意的一个基本的态度。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或者说我们都在成长、被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对弟兄姊妹有更多的包容和忍耐。这是第四点思考。第五点，既然耶稣呼召我们这些罪人跟从他，我们就知道他会带领我们走到底。那这鼓励我们说要心存盼望。为什么？因为神的拣选和呼召是不会后悔的。保罗不只是要说凡事包容，凡事忍耐，他也说要凡事相信，凡事盼望，要心存盼望。我们跟从耶稣的过程，就是生命渐渐成长的过程，也是逐渐被医治的过程。那哪怕是顽疾重症，哪怕我们病情会有反复哈，但是耶稣那位大医生他都能够治疗我们。耶稣呼召我们跟从他，刚才说不会让我们一直停留在罪中的。那保罗说，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而在另外一段更熟悉的经文里面，保罗还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其实从许多的经文当中，我们都会看到神拯救罪人这个大体的过程，就是他先呼召人，然后他使人称义，使人成圣，最后使人得荣耀。这个过程只要启动了，就不会停止。我们的罪、我们的过犯、我们的软弱，还有仇敌魔鬼撒旦的攻击搅扰，还有这个整个世界的诱惑和压迫，都不能拦阻神在我们身上已经运行了救赎之功。他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就必定要成全这功。所以如果我们已经蒙了神的呼召，我们已经开始跟随耶稣了，就应当心存盼望，因为他一定会带我们走到底，直到他再来的日子。提摩太·凯勒牧师在《婚姻的意义》那本书里面曾经有一段描述婚姻的使命的有一段话，他说，爱一个人就是看到神在这个人里面工作，并且感叹说，我看到神正在把你变成更好的人，我真高兴，我想参与其中，我想陪着你和神一起走这条路，就是通往神宝座的人生旅程。一旦我们抵达终点，我必看见你的荣美，赞叹说，我早就知道你会变成这样，我在地上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丝光彩，但你现在比我原来想的更美。每个配偶都应该看见耶稣借着福音之道在对方生命里面所成就的大功，于是每个配偶都应当让自己成为一个器皿去参与这项工作，并且仰望二人一同在神面前侍立的日子，到了那日，他们将彼此献上，毫无斑点瑕疵，尽都荣美。那我想这段话其实可以借用一下，借用一下来表达我们对教会当中、对我们身边的这些弟兄姊妹的盼望。你会看到上帝正在把他们变成更好的人，你会看到有一天上帝要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那美好的工作，要让我们成为那样柔美的形象。我们需要这样心存盼望。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我们说耶稣呼召罪人跟从他，这会给我们有什么提醒呢？回顾一下，这会提醒我们要常常的心存感恩，这提醒我们要在神面前谦卑下来，并且要时常的警醒。这也提醒我们应当彼此包容忍耐，也应当心存盼望。所以上面我们其实一起思想了耶稣说的这两句话哈，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那现在我们要来看看，在不同的生命状况当中，我们可以从耶稣的话当中能够得到怎样的劝勉和应用啊，或者是怎样来应用在不同的这个生命状况里面呢？那第一，我想我们中间也许会有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朋友吧，就是如果你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罪，你也更不觉得自己是罪人，然后你就得出结论说啊，我不需要耶稣这位医生，我也不用去听从他的召唤去跟随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劝你呢，不要那么着急的来拒绝，就是不要被罪或者是罪人啊这样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显得有点刺耳的这些词，不要被这些词过度的影响。圣经当中提到的罪不仅仅是道德败坏、作奸犯科，那罪它指出的是人性深处的困境和危机。你可以尝试多了解一点圣经对罪的看法啊，或许也可以让你对自己有更多的了解呢。那第二，如果在我们中间有的朋友会隐约的能够察觉到自己有罪，或者至少知道自己的生命并不完全，也想要过一种不一样的生活，就是更加平安喜乐的生活等等，但是却对耶稣是不是能给你带来这样的改变呢，心存疑惑，那我就想劝你说，可以更多一点的了解耶稣的身份和他的工作，或者是可以更多认识一些跟从耶稣、被耶稣医治和改变的基督徒的朋友，因为耶稣的工作不是单单写在纸面上的传说而已，他是在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当中工作的救主。照着我们今天所读的比喻来说呢，他是一位大有能力的医生，他可以医治人心灵的一切病症，当然他也能够医治你，他就是为此而来的，你可以信任他。第三，如果在我们中间有自认为是基督徒，生活却没有什么改变的朋友，那我想对你说，跟随耶稣呢，不是在口头上的，而是需要你投入整个的生命，因为耶稣来招罪人是招罪人悔改，就是整个生命回转过来归向他。就像怎么说，一个病人如不能因为仅仅因为就是挂上了号啊，就认为自己已经得了医治了，不能啊，他也不能因为医生诊断了他就以为自己已经得了医治了，也不能，甚至医生已经给出治疗方案的时候，他也不能在那个时候就认为自己已经得了医治了，因为我们需要亲自投身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才行。类似的，你不能因为你父母是基督徒，你就自动成为基督徒了；你也不能因为说我参加了很多年的教会活动，我就自然而然成为基督徒了；你也不能因为说我听过福音，我了解耶稣的身份和工作，我就成为基督徒了。我甚至我可以更大胆一点说，你也不能仅仅因为曾经做过一个被称为绝志祷告的祷告，就可以高枕无忧的确信自己是基督徒了。为什么？因为你需要真的自己切实的回应耶稣的呼召，来跟从他，投入你整个生命跟从他。那第四点，如果在我们中间有被罪压伤、被罪疚捆绑、常常的软弱跌倒，以至于灰心沮丧的弟兄姊妹呢？我想劝你不要失去盼望。彼得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兼顾你们、赐力量给你们。这虽然是彼得特别对那些正在忍受苦难的肢体们说的话，但是放在这里也很合适。耶稣既然已经呼召你跟从他，就一定会成全你、兼顾你、赐力量给你，并且有永远的荣耀为你存留。不论我们认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是何等的不堪、何等的软弱，耶稣都有医治和更新的大能大力。就让我们一起来仰望他的怜悯和应许啊，可以能够继续的坚固的走下去。第五点，如果我们中间有觉得自己的生命还不错，就是自己衡量一下、打量一下，认为自己还算是健康的这些弟兄姊妹，我说的健康是灵里的健康，那我就想劝你可以更警醒一点。 当然，我不是说只要你觉得自己是邻里健康的，你就一定有问题啊。我是想用这段经文里面的那个法利赛人的警戒来提醒你，有时候我们的确是会自以为意的。有的时候基督徒会采用一种中国很传统的处世智慧来处理我们心中的罪，什么呢？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者我们会用我只是一时冲动，我又不是故意的。我只是一时疏忽而已，我只是没想起来什么什么，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啊，等等等等这些说法来去遮掩我们的罪，但是这些做法呢，不能解决罪的问题，它也不能让罪消失不见。跟从耶稣的人，我们要知道，跟从耶稣的人也是一生要和罪还有我们的私欲搏斗的人，所以我们需要更加的警醒谨守。好，第六点，如果在我们中间还有说不太清楚自己灵里是健康还是不健康的这些弟兄姊妹，就是好像很难描述自己的灵命状况。有这样的弟兄姊妹，那么我劝你呢，找个时间要做一做灵命的检查，就像我们需要定期的做体检一样，我们需要找一段安静的时间，在上帝面前借着圣经还有你的默想，好好的来省察一下自己。因为保罗也提醒我们，要自己试验，要自己省察，看看自己是否过着信心的生活。为什么？因为跟随耶稣的过程，它是一个不断成长、不断长进的过程。如果我们想要继续前行的话，我们就需要知道自己现在到了什么地步了。所以，面对和了解我们自己现在的真实的状况是很有必要的。好了，那第七点也是最后，我想对所有蒙受主的呼召，然后你定义要跟从主的这些弟兄姊妹，最后说，我们都要追求长进，竭力奔跑，直到我们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为止。保罗曾经鼓励哥罗西的那些跟随耶稣的门徒说，你们既然领受了耶稣基督为主，你们既然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主，就当继续遵从他，按照你们所受的教导，在他里面扎根成长，信心坚固，满怀感恩。彼得也曾经鼓励各处耶稣的门徒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美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我想用保罗和彼得这两段经文，也来鼓励现在在北京、在守望教会、在跟从耶稣的这些门徒们，鼓励我们说，我们应当继续遵从，应当扎根成长，更加殷勤，使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耶稣已经呼召我们这些罪人跟从他了，我们就应当依靠他的恩典跟从到底。好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基督里呼召我们，谢谢你在基督里赦免我们的罪，也医治我们。我们特别的为着你这样的救赎的恩典来感谢你，祈求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继续不断的来做这样医治的、改变的、更新的工作。你既然已经扭转我们的生命，既然已经使我们归向了你，就求你让我们不断的能够活出圣洁的样式，活出合你心意的美好生命的样式，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更多的来彰显你的荣耀。求你保守我们这一群跟随你的人，让我们能够跟随到底。谢谢你，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